欢迎来到博凡日之路，让我们一起自我迭代。这周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关键词呢是本能。本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一个概念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按照本能在做事情，本能如此啊，每个人都有的本能，第一本能应该就是吃奶，一生下来小孩他就懂得吃奶啊。那些小狼，我看狼图腾的时候，北京之星到内蒙古草原去打狼的时候，把老狼给打干净以后就去挖狼窝，从那个狼窝里头挖出来的那些还没有长毛的那些小狼崽，人一说话它就不动，人不说话了，哎，它就会动。你想想，它那个毛都还没长，它就懂得这一点。然后你把它从那狼窝里头揪出来，只要你没有声音了，它就会朝着它那个洞的方向就爬过去。它眼睛都没睁开，毛都没长，它就懂得往它的那个洞里头爬。如果是把它放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把木板的那一头抬起来，它就会朝着那个高的方向去爬。如果是你从这头抬起来，它的头是朝下的，它就会往后退，还是往高的地方去。这就叫本能。本能真的很厉害，是在老天爷让每一个生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预装的那一套功能系统。假如动物包括我们人要是没有本能的话，根本就活不下来。总不能说让一个小孩刚刚出生你教他怎么吃奶吧，是吧？所以本能的作用真的是很大的。我们不仅是在大脑一片混沌的时候要使用本能，包括我们已经受了很严格的教育，接受了很多现代科学文化的洗礼以后，我们其实还是在很多方面依据本能在行事。我在一本法国人写的给小孩看的哲学书里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你在大街上看见几个人快速的从你身边跑过去的时候，你马上就有一种反应想跟着跑啊，甚至是再多几个人你就马上就跟着跑了，你根本不会去问说因为什么事情这些人在跑，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跑。原因很简单，这是人类早期在渔猎时代，在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当一个人看见别的人在跑的时候，他一定要跟着跑，他绝对不能说我先停下来看看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着大老虎来了你才跑，那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相信肯定会有那种好奇心特别强的人，他看见别人跑他自己不跑，看看后面到底是熊还是老虎，那些人呢是有的，但是都被吃掉了。所以留下来的人都是那些跟着跑的人。所以本能真的是很管用。本能其实是人的生理和心理上一个在长期进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自动化的模块，是一种意识自动化的反应。我们现在在搞创新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不要重新发明轮子。一个创新要卓有成效的话，你一定要利用已经有的技术模块和创新模块，把这些模块集成在一起，你才可能有一个比较高收益低成本的创新。因为你在做创新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你的时间成本，你的资金成本，你不能把牛顿和麦克斯韦的东西都学一遍重新再来搞一个发明，这个是很要命的事情。我们人之所以有本能，是造物主啊给我们安装了这么一个自动化模块，避免我们重新发明轮子，瞎耽误功夫。所以说本能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是在基础设施意义上的那样一种功能，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个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会觉得本能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少去质疑本能，你质疑本能就跟着质疑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一样，这是自然现象，你为什么要去质疑呢？所以你就顺从就好了。但这可能就有很多问题，因为一个本能的形成说白了是长期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它一定是跟当初的那个场景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人类当初遇到的那个场景和我们今天遇到的场景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种本能呢已经嵌入到我们的思维，嵌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反应里头了。 你要清除它真的是很难，你要去反抗它几乎是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待本能的问题上，我们一般都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比如说你一个好朋友跟你开玩笑，一拳打过来，他肯定不会打你的脸的，但是你会很自然就把眼睛闭上了，尽管你理智上觉得他不会打你的，但你也会把眼睛闭上，这就是本能反应。本能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有时候啊，你跟什么都可以作对，但是你不要跟本能作对，无论是在管理自己还是在管理别人。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蝎子跟青蛙的故事。蝎子去找青蛙商量，说你把我背到对岸去。青蛙说不干，你会蛰我的。那个蝎子说，我肯定不会蛰你，我要是蛰你，你一死我就会被淹死，我是肯定不会蛰你的。青蛙一想，特别有道理啊，所以好吧，我就背你过去吧。结果青蛙背着蝎子游到了河的中间的时候，突然蝎子就蛰了它一下。那青蛙说，你为什么要蛰我，你不也死了吗？那个蝎子说，我已经忍了好久了，我忍不住。这就是本能的力量，因为蝎子它遇到东西它就要蛰，尽管它理智上认为我蛰了我也活不成，但是终于是本能战胜了理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人在管理自己和管理别人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跟本能作对。好像是拉丁美洲有个谚语说，蜜蜂千万不要交给蚂蚁去保管。我们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人的本能有一个充分的敬畏，千万不要高估你的制度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有时候本能的力量会在顷刻之间把你所有的这些人为的种种的限制和管理措施摧毁掉。当然本能不仅仅是有破坏作用，它也有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看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时候，经常会利用人的本能。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破釜沉舟，简单说就部队要渡过一条河去进攻，到了对岸以后把做饭的锅给砸了，把所有的船也给砸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士兵，如果我们要打败了，我们是没有退路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里头用的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本能，就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你会调用你所有的能量急中生智，你会调用所有的能量去战胜对手，在这一个险恶的场景里头胜出。我们还听说一个叫李广射虎的故事。李广在夜里头，他看见前面趴着一头大老虎，在这种危机情况下，他拔出箭来就射过去，结果发现那不是老虎，是一个石头，但是那个箭已经射到石头里头去了。因为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下，他调用了巨大的潜能，所以那个箭的力度很大，已经射到石头里头。到了白天的时候，他拔出箭来再射，怎么都射不进去了。原因就是因为在你已经明白那不是老虎的时候，你的潜能是没办法调用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对本能的利用。所以本能呢，在这个意义上说，本能还真是个好东西。本能是老天爷暗中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内心藏着的一个秘密的应激的神器。很多的心理学讲这个人的潜能，很多的潜能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平时没有意识到，但是由于我们主动的进入到一种特定的场景当中，我们就会把那种沉睡的本能型的力量给调用出来。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不管你在管别人还是要管自己，你要意识到这个本能其实是一个宝藏。很多的宗教啊、哲学经常会讲类似的故事啊，比如说佛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在那个街头啊要了十年的饭，他一直坐在一个箱子上头要饭，别人就问他说，你坐在这个箱子坐这么长时间，你知道那箱子里头有什么东西吗？他说没有，一直锁着了，我哪知道，我看这儿有个箱子我就坐在这儿很舒服。说你没有想过去把它打开啊？说没想过，我就要饭的嘛，我打开有什么用啊？我就看着有个箱子。说你现在把它砸开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 一打开发现那箱子里头是一大堆的金银财宝，他就十年就坐在那地方要饭。他用这个故事在说我们人往往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啊。《菜根谭》里说的叫抛却自家无穷藏，沿门托钵笑贫儿。你本来就有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资源，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本能可能就是我们那个装在箱子里头的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那个金银财宝，我们要学会去利用它。好，关于本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接着再聊本能。